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你。在这世上，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蒙你的爱，也在我们身边，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爱的人也在你眼前蒙恩，也盼望不仅我们所认识的，连我们所不认识的每一个有人生命的人都在你眼前蒙恩。我们请你继续的来眷顾我们。我们现在要开始来查考新约的福音书，从马太福音开始，求你就帮助我们借着马太福音来认识你，因为认识你就认识我们的恩，所蒙的恩。认识你，我们也认识我们所得的生命；认识你，我们也认识那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就感谢你，求你来保守赐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开始查马太福音。那查新约的马太福音最要紧的就是帮助我们知道上帝所给我们的耶稣到底是谁，那一位救我们的耶稣是谁。那这个认识耶稣呢，在这里我们要认识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认识他耶稣是神的儿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认识耶稣是认识那一个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或者是说我们认识耶稣是认识一个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放在我们里面新的生命因为我们有一个旧的生命，我们已经有几十年的经历，所以我们很容易去认定这个旧的生命，用这个旧的思维旧的思考去做很多，对不对可是呢，提到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是模糊的，是不是是一个不太容易知道，但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那我们有，可是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个旧的，所以来了有一个新的，我们就很难怎样，很难让他在他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慢慢的去大起来因为我们需要在当中借着对耶稣的认知而认识，去经历这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先在观念里面要先记得这个那再来呢，所以我们要先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记得我们认识耶稣也认识我们的天父，也认识我们所有的那个生命，那个生命那么我们除了读福音书，那福音书有四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本。那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呢，因为它的写作跟谈论的这个细数的东西是比较一致的或者说相似的，所以我们称它相仿佛的所以我们称它福类福音，福类福音。那所以这三本书最主要讲耶稣的言论，讲耶稣的作为所以他这三本书是告诉我们耶稣过去所说的所做的，那么从那个来看未来那这是这三本福音书。所以他主要在讲到耶稣说了什么，耶稣做了什么，然后呢我们听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了什么，所以在当中来得着来认识那记得我们从看见从听见去认识我们是谁，上帝给我们的那个生命是什么，然后也当然一定会认识耶稣。然后再来约翰就不一样，等到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帮我们看到一个神的儿子的神的儿子的那一个神儿子是什么，是什么。所以他告诉我们是一个我们怎么样从地上的人变成天上的神的儿子所以他是从地到天，从地到天。那马太、马可、路加是从现在看未来，现在看未来，就我们从 现在在地上的我们，看将来的我们。那约翰告诉我们，从地上的人看天上的神的儿子。所以一个是从简单讲，一个是从我们现在去看未来，一个是从地上去看什么天上，所以他的方式不一样。那整个福音书要谈的，那么呢，他不是一个写耶稣的历史书，也不是一个传记。因为如果你写历史写传记的话，就要怎样，就要按次序写，对不对？然后要告诉人前因后果，对不对？然后所以你要把那些，而且要把这个人认为重要的事情写下来，这就是写历史写什么传记用的。但是福音书不是，福音书是看啊，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去看他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不在意那个时间，这样懂吧？不在意时间，所以他不在意人看到的，就是不在意人在想这个传记或历史记载的。人在想历史记载的时候，会谈事件的时候，就会讲到是因为发生什么事，目的是什么，哪些人参与等等，人会在意这些。但是圣经不太在，圣经讲福音书是讲耶稣，以耶稣为那个看的核心，听的核心。所以福音书呢是看跟听，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那这个叫这就是福音书在强调的，强调的。所以历史学者在研究福音书的时候，比较希望把次序拉起来，比较希望把相关的因素配合上来。那但是福音书的作者比较不是这样，福音书的作者是在讲耶稣在整个上帝启示的位置是什么，启示的位置是什么。好，所以要明白上帝启示的位置是什么有一句话蛮可以懂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好，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好，他所承受的名是更尊贵，超过天使的名。好，我先读这四节，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到底福音书要讲什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这就是我们读的旧约。晓谕就是上帝呢让我们明白，说给我们明白，做给我们明白，这就是什么晓谕的方式。在旧约的时候，神用各样的方式借着众先知写下来，对不对？让我们认识，告诉我们。那最末世，所以我们现在是末世，知道吧？耶稣来就是末世，第一次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怎样告诉我们。好，那么告诉我们什么？好，那这后面就重点了，告诉我们这一位耶稣是谁，他是承受万有的。所以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读创世纪开始，就要告诉我们上帝做这一切好像是为人，对不对？可是他终极的目标是为他的儿子，这样知道吧？为耶稣做的。然后他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所有的都是借着他造的，他将来要承受万有，对不对？然后他就是神，因为神看不见，光辉怎样看得见， 神的本体看不见，神的真相看得见，这样知道吧？所以他就是那一个看不见的神，让人看见的神。简单讲就是这样。
嗯，他是儿子，他是神。
啊？他是儿子，也是神。
就是两个是。
都是神，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讲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的神？好，那神看不见，而且也不能知。如果知就被框在我们的知识里，知道吧？所以有人常常讲，你们这讲不清楚。我说对，讲不清楚才是对的，讲清楚就错，因为讲清楚就被你框住了。所以神是看不见的神，超过我们所能理解了解的神，这样知道吧？但是上帝借着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那看不见的神在他的儿子身上怎样，让人怎样看得见，这样了解哈。然后所以他叫神荣耀的光辉本体的真相，然后呢，万有都是在他全能底下才立得住。哦，好，下面这个是重点，他洗净人的罪。所以耶稣来，在创造托住万有之外，有一个最要紧的事，就是要洗净人的什么罪。然后呢，坐在高天者至大者的右边，承受什么最尊贵的冕。好，最尊贵的名。好，所以在这边呢，然后第五节，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哦，那以后我会跟你们讲，这叫复活。所以耶稣是首先复活的，知道吧？然后将来我们也要怎样复活，所以他所承受的名也要怎样给我们。好，所以有人说，那我知道这些做什么？上帝为什么要洗净我们的罪？就上帝要把那个名给我们，他儿子的名给我们，知道吗？也就是他儿子所拥有的都要怎样给我们。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简单的就是明白说，耶稣就是上帝把他自己啊所要做的、所要成就的，那么呢啊借着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告诉我们。那为什么跟我们有关？因为我们要借着他罪得赦免，知道吧？然后我们要借着他得到他的免，哦，那这个才是我们生命最尊贵的。哦，你想想看，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希望活得像人，对不对？没错吧？哦，
人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
不管就大家怎么样定义，我们总这样说，活得像个什么，对不对？
只是
低
神而已，哎，只是说没有作奸犯科，还是
说都有啊？我们总是希望说，哎呀，能够有个尊，有点尊荣，对不对？啊，有点啊，给人啊幸福，给人爱，给人满足，给人等等，我们也总是希望这样嘛，对不对？啊，哦，然后被尊重。是不是被爱、被关心，也关心人，也爱人？我们总需要这个生命是怎样，有它的意义跟价值在。所以上帝要我们啊，真的可以得着那个他最尊荣的，就是把他的儿子的名给我们。其实我们要得他儿子的名，有个重要的，我们要他儿子的生命。要他儿子的生命，因为你有那个生命才能承受那个名，如果没有那个生命给你那个名就空了，就空了，知道？要有那个什么生命，要有那个生命。比如说今天啊，你来了，我说啊，你来教我希伯来文，我称你是希伯来文老师，这是一个名，对不对？那你说啊，对不起，我不会希伯来文。所以如果你不会希伯来文，我就不能称你是希伯来文的什么老师。那名要跟生命是什么相称的。好，那我们就要开始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呢，它是以犹太人为思想做背景的，那么 来看耶稣，因为耶稣的早期的门徒都是犹太人，十二个使徒都是什么犹太人，所以我们要用犹太人啊，已经有的旧约的思想，那么 为那一个思想的背景， 来看马太福音。那么犹太人有哪些思想的背景？第一个，他们有弥赛亚的思想，他们有弥赛亚的思想，就是他们从旧约里面知道他们在等候要来的弥赛亚。那弥赛亚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被膏抹的那一位。那么对以色列人来讲呢，祭司有被受膏，这他们知道。那先知也王有被受膏，他们也知道，这是最两个最要紧的被受膏。另外一些比较不明确就是先知，但是最主要受膏的那是祭司跟君王。那么以色列人在等弥赛亚，最主要是等君王。为什么？因为摩西有讲，将来有一位像我，你们要听他，对不对？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然后大卫将来有一位要做大卫宝座的，大卫是什么？王。所以他们在等弥赛亚，就是在等一个上帝所高的那一个特别的人，是做君王的。那一个君王的要怎样？那弥赛亚从旧约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知道弥赛亚来就要拯救他们，让他们可以在锡安上我们读过俄巴底亚书，拯救者上锡安山，国度就归耶和华，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整个观念里面呢，他们都在等弥赛亚，等那个上帝特别高的那一位，就是弥赛亚，就受膏者。然后他来要做大卫的王，那么他就要带领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国家可以重建。然后他们读的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我们知道以色列不是后来国家恢复了吗？对不对？然后国家呢恢复以后，重新建有王，重新建圣殿重新分王的地方，然后开始分给十二个支派，都分好了。所以以色列人的观念就是说，他们在等弥赛亚来，弥赛亚来他是一个王，跟大卫一样，然后这个王会带领他们恢复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这个王会让他们国家变成万民尊崇的地方，那么这个王会使以色列变成万国都来降服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个思想，就是弥赛亚如果来的话，以色列人就不再是奴隶了。以赛亚来的，弥赛亚如果来的话，以色列人就在这个世界变成一个什么？万国所这一个叫做什么？万国所尊崇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在等这样的弥赛亚。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他们有的观念，弥赛亚来要拯救他们，弥赛亚来要使他们国家恢复。第二个观念呢，第二个观念是律法的观念。以色列人呢，在亡国之后，他们用心的去检讨，检讨以后，他们就觉得他们因为没有听先知的话，所以国家灭亡了，所以他们要重新回到听上帝的话。那么回到听上帝的话，在马拉基书之后这四百年之内呢，就发生了什么？就发现以色列就开始知道弥赛亚为什么没有来，弥赛亚为什么没有来，所以他们就开始检讨。检讨的结果是因为他们就说，因为我们没听上帝的话，因为我们没听上帝的话，所以从这四百年里面，以色列人就开始从会堂里面，那么整个圣经的学习当中，他们就开始延伸出那种敬虔的分子，就是说我们要让全国的百姓都听什么？神的话。那所谓听神的话是什么？遵行律法。因为他们觉得要听神的话就是怎样照着律法走。好，所以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是最遵行律法的那一派，最遵行律法的那一派，所以他们把所有的律法变成614条来守，614条规矩来守，所以他们614条都要背得清楚，不简单哈。然后要照着守，照着守。他们认为只要全国都这样守，弥赛亚就会怎样，上帝的救恩就会临到他们，就会临到他们。 然后 那不守律法的那一派人呢，啊，一直想跟社会结合的就是撒都该人，所以撒都该人就常常跟法利赛人在思想上冲突。好，第三个呢，犹太人的思想里面呢，啊，他们在等的，啊，除了弥赛亚，除了律法，还有一个思想是在，啊，其他的宗教里面也有比较没那么强，就先知的观念，神会借着先知向他们说话，神会借着先知向他们说话。虽然马拉基之后有四百年上帝没有兴起让他们认同的先知，可是他们都在等，都在等等那个先知。因为弥赛亚显现之前，我们前面读过的，他的先锋呢也会先出来，对不对？我会差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们在等什么？等一个先知像以利亚。所以以色列人也在等，在等。好，所以以色列人你看他们在等以利亚，也在等什么？弥赛亚，记得哦。所以耶稣来施洗约翰来，有人就问他，你是基督吗？就你是不是弥赛亚？约翰说怎样？我不是。那你是以利亚吗？约翰说我也不是。就会从这里来，因为他们在等这两个重要的人物。
但其实施洗约翰他来就是那个位置，就是，
他就是以利亚。对，但是他回答的时候说我不是，所以表示说你们问我是跟不是跟我的回答没有关系，是你们的认定才是重点。耶稣后来也是这样回答，所以耶稣来他是弥赛亚，对不对？可是耶稣说我是弥赛亚，你们不会信的，所以重点是你们信我是弥赛亚才是重点。有没有？他们不是问耶稣吗？你到底是不是基督？你要给我们等到什么时候？耶稣说我说是也没用啊，为什么？因为你们不信。所以啊，以利亚也是，就是以利亚是不是施洗约翰，或施洗约翰是不是以利亚，同样的问题，对施洗约翰来讲，你们认定才是重点。我跟你们说是，你们不一定怎样信。好，再来呢，啊，以色列人在这个啊，在当时的时代呢，他们一直在等神的国降临，这是第四个重点。他们一直在等神的国降临。那神的国呢，在写作的时候啊就不一样，写作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他们一直在等神的国降临，所以啊，这个犹太人讲的话就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如果你读路加福音，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其实它是同一件事，同一件事，只是讲神的国近了，以色列人听得懂；讲天国近了，外邦人才怎样听得懂。所以路加写的时候就用天国近了，那如果犹太人写的时候，马太跟马可写就用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好，所以他们在等神的国，等一个神的国度近。那这里就显示出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以色列人那时候有圣殿，有献祭，有祭司，都有，对不对？可是他们知道这样算不算神的国？不算了。所以我们要第二知道，以色列不是说我们有圣殿了，我们有献祭了，我们有祭司了，我们有各种祷告敬拜，所以神的国就来了，没有。耶稣说你跟门徒说你们去先讲神的国近了，对不对？你们应当怎样悔改。所以以色列人知道这个观念了，我们要先了解，以色列人知道说我们有这些不代表上帝的国怎样临近。好，先停一下。所以以色列人认为上帝的国临近是什么？因为你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他们说好好好，那他们一定要知道神的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啊。所以神的国近了对他们来讲就是弥赛亚来做王的那个日子，弥赛亚来做王的日子才是神的国怎样近而临近，临到他们身上，就是上帝真真实实的在他们当中设立那个宝座来掌管这个国家。他们是这样认定的。所以虽然我再讲一次，他们有圣殿这些都不算神的国，这不算，这只是他们在什么等候而已， 等候，要真正弥赛亚显现出来的才是什么？神的国。所以这四个观念在当时以色列人的思想。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一批百姓，他们对旧约是有认知的，在等弥赛亚，他们觉得应该好好遵行律法，因为这时候上帝才愿意回来，对不对？才愿意救他们。然后他们在等，那么弥赛亚来之前的那一个先知来告诉他们，对不对？叫他们的心意可以回转，然后他们在等神的国怎样降临。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等弥赛亚第一次来的心态，弥赛亚再来的心态。虽然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分两次来，那这是他们在等弥赛亚的心态。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来看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好，那我们就先来读第一章。第一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是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沙门，沙门从拿和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
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乌西亚生约坦，约坦生亚哈斯，亚哈斯生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律，亚比律生以利亚敬，以利亚敬生亚索，亚索生撒都，撒都生亚金，亚金生以律，以律生以利亚撒，以利亚撒生马旦，马旦生雅各，
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不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了，就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播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所以马太一开始记载耶稣的时候就很重要，因为他要讲耶稣是弥赛亚。那弥赛亚呢，一定是从哪里出来？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这是要紧的。那弥赛亚一定是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万国必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过，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后裔，万国会因他得福。那个不是以斯玛利，是以撒，因为从他本身出的才算，对不对？ 好，那么以撒生两个儿子给祝福的时候，他知道只有一个是，对不对？所以他只祝福的，祝福给的，给出去的，他就说没有了。好，记得哦，就没有了，因为只有一个才算了，对不对？所以他就给的啊，被雅各拿走。所以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所以耶稣的家谱有一个重点，一定要连到大卫，一定要连到亚伯拉罕。那我也以前跟你们讲过，圣殿被毁之后就没有官方的记录了，官方的记录就没了，因为圣殿在主后70年被毁，在圣殿记载的那一个家谱就不见了，就没有，每一个人只有自己家里的。所以现在如果有人说我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就是他说的，你没有一个官方的记载，耶稣那时候有。好，所以这当中呢，就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家谱。那么弥赛亚的家谱呢，有什么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就是那个承受应许的人，这当中有一些人是在传承这个应许，可是有一些人是从这当中特别参与在这个应许当中的。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应许当中，对不对？他是信心之父。然后以撒也是有信心的，雅各也怎样有信心的，所以他在记载一些人有特别的，但后面这些人就不一定，就要有特别的事情发生。比如说犹大从他玛四生法勒斯跟谢拉，那么我们知道他玛原来是犹大的媳妇，对不对？那因为犹大大儿子娶了他死掉了，他就给他二儿子又死了，所以老三他就不肯给，所以他嘛只好装成妓女的样子，然后跟犹大发生关系，然后就走开了。所以他嘛这个人的信心大得不得了，知道吧？大得不得了，因为他的信，这叫信心。信心他不是为自己思想，他是为一个信念做思考，知道吧？他的信念是什么？他要为那个他所属的丈夫留名，知道吧？留名。那这个跟弥赛亚什么关系？当上帝说你必有一个后裔的时候，你就要怎样留那个什么后裔？所以上帝就选这个他玛的信心来讲信心的信心，知道吧？信心是什么？你要相信上帝的那一个应许。所以他嘛是相信有一个应许，他应当为他的丈夫怎样留名。所以不是从人的道德讲，从人的道德就混乱掉了，知道吧？他是为了那一个应许的留名，所以他觉得既然他第三个儿子不让他的丈夫留名，那他的先生的名是从他父亲来的，所以他就要从他父亲里面为他丈夫怎样留名，所以他能够
请问他嘛那时候 scope 有这么大是不是？我就觉得
没有，他只有一个观念，一个观念就是为他丈夫留名。
对，就跟我们父系社会，我一定要从延续这一段就这样而已
，其实就这样而已。
那我这样子就说可以把他定义说他信心大得不得了，
不是，就是他有一种信心。好，这种信心就是上帝要的信心。
那李哥，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基督教的整个事情不是那么敏感的时候，可是我们当时就是去读经祷告，然后确定我儿子有去教会，然后确定他们后来有至少有一些主日学的经验，这件事情等不等同说我们已经很清楚有一个信念。
其实我刚才有提的，我们的对上帝的认知不是讲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嘛？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认知是越来越怎样越清楚，所以我们不能说用现在的观念去要求他嘛，这不行的，因为他嘛只能活在他当时你讲的那个世代，他只有一个信念为他丈夫怎样留名，就这样。
那个时候的女子不是都是一
样？对，但是有多少人会这么坚持？
应该坚持的拿贞洁摆旁边吧。
应该也蛮多的，对。但是所以上帝，所以我们常常讲，有些人问说哪些人可以信？ 我说我们人不知道，上帝知道，这样了解吧。上帝知道这个人对他有一种信心，上帝要的，要的信心，他可以舍弃自己做一切，就为了这个信念。他嘛就是这样，所以他就跟犹大，然后就走掉，他就果真就怎样，怀孕了，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就记载，你就是对一个，对一个上帝的，用这个来平行，让我们理解对上帝的应许的那一种信心，知道吧？就是去往那个方向去，往那个应许的方向去。那他嘛就这样做，所以他就留在弥赛亚的家谱上的一个有名的女子。然后拉合，再来第二个女人就是拉合。拉合，如果你从民族的角度上看，她是什么？她是出卖民族，对不对？可是她有个信念，那个信念是什么？她如果要救她的全家的话，她只能怎样？他只能相信这个民族是上帝拣选的，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信念就超过其他的信念。那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拉合的信心也不得了，因为他从圣经记载，他家里的人，他认识的人都到他家去躲，躲了好几天，对不对？没有人告密，这个是一件不得了的事。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跟我们的家人说要发生什么事了，你们都到我这边来，有多少人愿意来？很难。可是拉合可以，所以他也不是，也是很奇特的女子，所以圣经就记载。所以我们看圣经里面呢，他嘛很有信心，拉合也这个程度也可以讲他很有信心，就是在这里。那路德更不用说了，对不对？路德就是，他就坚持，坚持。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提的一个，以后也会继续讲的，就是基督徒在讲信心的时候呢，它不是一种完全的未知，其实它是相当的已知。什么叫已知跟未知呢？我用拉合做，用路德做例子好了。路德知不知道做这个抉择以后的困难？这叫已知，对不对？如果我要走这条路，我知道将来会有很多困难，然后也知道这些困难都不能解决，也知道这些困难都要承受，这叫已知。所以我们走信心的路不是一个完全未知，其实是相当的知道。亚伯拉罕，上帝说你带你的所有的离开你的本族本地跟父家，到我的应许之地。好，是不是未知？地是未知，可是困难呢？已知。这是我要表达的，信心是这样哦。困难是已知，结局是什么？交给神，但是我们勇敢往那个方向去，这叫信心。
那这几个重要的人，我是普通，就是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大的那个经历，才会被列在这上面。那会不会是说这些被拣选的，然后在应许之中的人，自有一个力量驱使他往哪个方向走？
对。
然后他是听他自己心里的声音是这么做。
对。
那绝对不是那个人多大的能力或者
是。都不是，他就有一个信念，然后他就觉得我就是要往这个信念怎样。对，其实这个是一个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到最后就会发现，我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你到最后会发现，其实上帝一直在带领我。
那是不是其实已经是被挑选过的？
事后我们就知道被挑选，事先我们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常常有人说：“哎呀，你们在走信心的都是好像笨笨的这些。”其实不是哦，我们都知道困难哦。你知道困难，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王跟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你们如果不拜我，就把你扔到火里，对不对？”他们知不知道？知道啊。可是信心是什么？我知道这个困难，我知道这个结果，可是我还是怎样？ 我要这样坚持。信心就是这个，信心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有人说你们盲信，我说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知道有这个艰难，我们知道这个挑战，我们知道有这个过程会发生，可是我相信我的什么神。好，这样了解哈。所以这三个女子呢啊，然后再来第四个，再来我们看了他玛、拿和，然后呢啊路德，对不对？好，再来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你看。那乌利亚的妻子琢磨不多，大卫我们就知道了。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也是一个要紧的事，因为这是第一个十四代的第二个十四代。第一个十四代第十七节是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第二个十四代是从大卫到巴比伦，大卫到巴比伦。好，大卫到巴比伦，第三个十四代才是从巴比伦到什么？基督。所以这里第二个十四代的开端呢，是从大卫生，从乌利亚生所罗门开始。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一个人向上帝认罪来的，然后罪得赦免来的。亚伯拉罕没有跟上帝认罪，以撒呢没有，雅各呢没有。他们亚伯拉罕开始有没有跟上帝先认罪？没有，上帝先给他什么应许，对不对？拣选他，给他应许。那大卫生所罗门不是，是犯罪之后，犯罪罪得赦免之后，这个很要紧。因为啊，人常常会问上帝，上帝你真赦免我吗？那人会觉得自己蒙赦免，怎么样才觉得自己蒙赦免？人呐、啊，你觉得怎么样蒙赦免？从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都是怎样证明的？证明的，知道吧？比如说我这次考了六十分，爸妈还很伤心难过，对不对？我下次考了一百分，那我觉得怎样？平缓的，知道吧？这是人的赦免，知道吗？觉得我好像怎样？我做了一件事情，跟我所犯的罪或所造成的伤害怎样补过来的，了解吧？我们人是这样，接着补过来的。可是大卫从乌利亚生所罗门没有，就是完全相信上帝的什么赦免。上帝会给你恩典，只要你完全相信他的赦免，不是有人任何的补赎，知道吧？这是完全的接纳，要强调的是这个。那人不是
在讲改正，对不对？
不再讲，他就完全不再，就说我就是我原来犯罪了，上帝说这个罪全部涂抹，就是全部涂抹。但是我们人不是，我们人总是要怎样，我能够再做一些什么好证明我已经什么认罪悔改了，了解？这样知道这个差别。那上帝说我赦免就是赦免，跟你后来会再做什么不是不没有关系，因为你本来就应该做对的事，我本来就应该做对的事，知道吧？不是说我犯罪了，后来以后我就不再犯罪，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看我现在不犯罪了。”上帝说：“你本来就不应该什么犯罪。”好，所以这个大卫开始的第二个十四代很要紧，大卫是从赦免开始，但是。
乌利亚的妻，就是觉得上帝，然后一直都要叫我们纪念他是乌利亚的妻。
对，他不叫巴示巴，他叫乌利亚的妻。就是说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啊，乌利亚不会因为啊遭受的事情做任何的亏损，所以乌利亚的名字仍然在弥赛亚的家谱上。对。所以一个人属神，神会一直纪念，这叫蒙纪念的人，知道吧？蒙上帝纪念的人。所以神讲说你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知道吧？上帝纪念。然后从这里往后呢啊，不是十四代也要记得，你如果去数每一个王也不是这样， 有些他不记哦，有些他不记，知道吧？哦，比如说这个约兰，你看到第八节，亚萨生约沙法，约沙法生约兰，约兰生乌西亚。哦，乌西亚其实中间有亚哈啊，这个亚哈谢、亚斯跟亚马谢，其实中间有三个王不记，三个王不记。因为那个生这个字跟其他那个生不一样，我们中文都翻成一样，其实它是不一样，就是耶兰啊，乌西亚从耶兰而出，那中间有谁？其实中间有隔三代，他不行，上帝不纪念，所以有些上帝纪念，有些上帝怎样不纪念，有些人啊，上帝会涂掉，然后呢，然后百姓被迁到巴比伦，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人对赦免的恩，赦免的恩，那上帝一直要人去知道，上帝要赦免人，可是人呢，仍然不能够回到神那里，所以第二个十四代我们就看见人就在那个罪的那个当中，到最后整个落在黑暗里。十二节开始，从巴比伦以后，耶哥尼亚开始呢，又回来了，回到什么？回到等黑暗的时期，等候光再临的日子。那基督就是那一个光，光再临的日子。
是房子的人，很多连看都没看过，像亚伦，圣经上完全没有见到这个世纪。
对。
那我们怎么就是解读上帝？要把它放在这个家庭里面的，
所以通常是这样，如果是这当中一代一代纪念，上帝就把它写着，但是他不告诉我们到底为什么，就写在那里，那特别的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特别，比如说最后十四代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一个走，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有所罗巴伯重新建的什么圣殿，对不对？然后其他都没有，一直到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好，雅各生约瑟，但是耶稣不是从约瑟生的，好，所以他就要讲清楚了。约瑟是谁？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那耶稣呢？是从玛利亚生的，好，所以要讲清楚。从家谱来记载，约瑟是耶稣的父亲。这家谱的记载，从事实的记载，这个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这边就把它转出来，然后告诉我们，上帝整个让人看到，就十四代三个十四代，十四代是三个十四代是六个七，对不对？六个七。那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常常讲六个七，所以最后还有一七，因为七个七才是什么完全，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最后一个七。好，那这七怎么算我也不知道，我们总知道你到基督来，现在叫恩典时代，是最后一个七，最后一个七。好，从这个家谱里面呢这家谱里面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那一个我们从基督而出基督而出，那基督是谁？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所以我们就要知道，上帝要预备我们这个生命呢，在这个之前要很多人都参与在这个预备当中，预备当中。为什么？因为要让我们知道这个生命的里面的丰富是什么，所以在当中告诉我们。然后刚才我讲的几个阿哈谢、耶阿斯、亚马谢是空出来的，然后最后空出来的是被迁到巴比伦之前的耶阿斯、耶雅敬、西底家，这三个也空出来，这三个也空出来。好，
空出来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写在没有写在家谱上。
这三个他们的最前面父亲
是谁？其实这几个王都不行，空出来都不行，但是写在上面也有不好的王，像马拉西也不好的王。不过马拉西有个特点，他最后有悔改。然后西西家呢，有个特点，本来是好的王，最后跌倒。所以我们不从这个王里面去看，我们从特别的人物去看，特别人物去看。好，那么十八节开始就讲到，好，先讲耶稣，他是符合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讲他是应许的那一位，应许的那一位，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讲到是上帝自己寻找的合他心意的那一位。这两个不一样，亚伯拉罕是蒙应许，大卫是蒙神怎样寻得的王，寻找的王，寻找的王。好，那这两个都跟我们基督徒有关哦。我们基督徒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被拣选了，对不对？好，然后到末世的时候，神找到我们，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然后你越信越久，发现是上帝的恩，你会发现哦，原来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安排，让这些不可能的作为就在我们身上发生。好，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开始。那么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所以这里就开始讲到那耶稣是怎么样降生的。那这降生的事记在下面呢，我们要看的是上帝所选召的人，上帝所选召的人。第一个人是玛利亚，然后再来是约瑟。那在这个马太福音呢，他记载玛利亚就记载的少，路加就记载的什么多，多。这里就讲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那还没有迎娶就怀了孕，讲得很轻松，对不对？所以那个过程是不得了的过程，可他讲起来好像怎样叙述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但我要讲的是非常 不简单。好，这边呢提到几个字，约瑟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然后呢天使跟他说只管娶过你的妻子来。这个是讲到当时的一个做法，就是当时的人呢如果男女的双方经过父母同意，然后许配了以后，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做什么，订了婚，知道吧？不过这是犹太人才算了，犹太人才算，不是我们现在。在当时如果是这样的，对他们来说就算已经怎样，已经有个在已经结婚了，知道吧？所以他们要一般是等一年，一年以后才正式举办那个婚礼。但是在民间的认定上玛利亚跟约瑟是什么？是夫妻，夫妻。所以约瑟如果知道玛利亚怀孕，他是一个义人，这个义人不是我们讲因信称义那个义人，知道吧？这义人就是代表说他是一个心中正直，心中正直的人，心中正直的人。所以他是正直，不是我们一般人讲，我们讲正直有一点好像这个人脾气很硬，而不是这里讲心中正直是代表他正对为人正直，也是善良的人。所以他一想，他就希望这个事就怎样不要张扬，对不对？他总不好去问玛利亚说你到底为什么怀孕，所以你就知道他这个人觉得说让别人有路走，所以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就暗暗的把这个婚约就怎样取消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就说他是一个义人，知道吗？因为他会为人着想，为人保留一个颜面，然后自己呢不会去吵去闹说 好像我们家族受亏损了、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呢、啊？对不对？一般人，我们讲一般人可能会这样子，可是约瑟怎样？没有，他很正直，啊，但是他也很善良，他就觉得要顾全人家的颜面，然后呢，再来我们看约瑟还有第二个，他所以啊，第二个二十节在思念这事的时候。思念这事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人做事怎样，不急躁，知道吧？不会莽撞。如果发生这种事的话，一般人会怎样？一般人就兴师问罪了，对不对？马上就失去理智。可是约瑟怎样？没有。所以呢，啊，读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哈，为你的女儿找对象，要找这种人，知道？了解吗？啊，没有就比较麻
烦。
对对对，就是说你有些人说找什么对象，其实圣经其实告诉我们，不是那个外表，不是那个什么，就是有一种人，哦，他行事正直，为人善良，然后碰到事情，他不会怎样。莽撞，不会冲动，他会仔细什么去思考，就是要这样的人你就比较放心，知道吧？因为这样子就不会出大事大差错，知道吧？不会后悔。所以读这个，就是有些时候跟 大学生读，就跟他们讲，你们做弟兄就要学，你要学人怎么人家怎么行事为人，然后圣经说这是一个什么义的，然后他不莽撞还有个好处，上帝可以做事，知道吧？因为他就如果很冲动的去做这些事，上帝就来不及做，了解吗？哦，要阻止也来不及，对不对？哦，所以约瑟不是哦，二十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主的使者就向他梦中怎样显现。所以读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哪一样的人，为什么他比较神会愿意跟他说话。其实不是神愿意跟他说话，是他有机会让上帝说。有些人没有机会让上帝怎样说，因为你就急着做自己的事，就急着怎样怎样，上帝根本来不及说，说不定在后面喊我们也听不到，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先看约瑟这个人，你可以看到他哈，啊，他那么在思想事情，他在行事为人，对人顾念，哦，这些他都显示出他是一个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人，知道吧？看为正的人。所以你看这么大的事，他倒是啊，不是不能说他没有。心中没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冲击是有，对不对？他如果会这样思念的，会想到这个事情，那我们家族怎么办啊？别人问起来怎么办？对不对？都会。可是呢，他没有贸然行事，然后他在想这些事的时候呢，哎，上帝就跟他说话了。那啊，约瑟蛮有意思的，跟创世纪那个约瑟蛮像的，上帝就喜欢做梦。哦，对，这个约瑟也一直梦，哦，后面也是，啊，上帝继续给他梦，哦，不过我们比较少做这种梦，就是神就跟他讲，哦，而且他这个梦很清楚，哦，啊，第一个，神的使者跟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哦，这个是确定，哦，确定是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知道吧？哦，他知道不要怕，所以你看他担不担心，担心，然后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哇，这不得了，要娶过她来承担的压力不得了，对不对？别人要问很多很多的事，然后呢，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无法解释的事，无法解释。上帝说你要去做这个事，我告诉你原因是什么，那这原因呢，别人完全听不懂，别人也不认同，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要用的人。在信心里面有些时候就是这样，你都知道困难，约瑟也会知道困难，我刚才要讲的信心的路是这样，你会知道困难，娶了玛利亚，别人问来怎么办，我解释别人也听不懂怎么办，对不对？然后反正有很多很多的什么困难都是知道的，而且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呢，信心就是什么，就是接受上帝说的就照着去做。然后呢，你要他会生一个儿子，然后你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就代表耶和华，稣是拯救，拯救。那么拯救呢，耶和华拯救，这个拯救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当动词就是拯救，当名词就是救主，这样知道。所以耶稣的意思就跟就是耶稣亚，耶稣亚，所以耶稣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耶和华救主。好，然后后面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叫 耶稣呢，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好，这也讲得很清楚哦，自己的百姓，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怎样救出来，救出来。好，所以 这一节呢，就开始讲了耶稣来就是要把他自己的百姓带出来，带出来，从哪里？从罪里带出来，因为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好，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约瑟在这里呢做了这一个梦，然后就应验先知以赛亚书上讲，对不对？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以马内利这个字是，我们翻以马这两个字就是同在的意思，内就是我们，利就是神，所以他这个这个字呢就是以马内利，是希伯来文呢，就是记得以马是 im， 这个是同在， new 是我们， el 是，所以 Emmanuel 是 el 是神，所以神跟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在。好，这里这边呢我们就去看约瑟这个人。约瑟醒了，好了，上帝跟你讲了，那问题下面就是真正要考验信心的，知道吧？上帝跟你说了不要怕，只管把他娶过来，对不对？要怎么做都讲了，好，接下来要怎样？所以有信心的人就在这里，知道吧？你既然醒了，本来是在梦中，本来是在担心当中，本来是在忧虑当中，本来不知道该怎么做的，现在上帝跟你说好就这样，上帝的话有的，那么记得信心就是你就不要再多想，也不要再多问，也不要忧虑了，那就怎样，就接受它，这叫信心。然后因为你信上帝的话，接下来谁负责？神护者，记得这就是重点，知道吗？所以你说你在问说为什么，你就忧愁了，你在想那别人怎样怎么办，你就忧愁了。所以信心有个特点，就是上帝说了你就认定他就去做，然后你就要提醒自己不要再想，不要再问，不要再忧虑了，因为很清楚，然后你就去经历上帝的作为。所以我这边有强调，不是你知道哦，没有你知道说哦，发生这个事我会怎样，发生那个事我会怎样，都没有知道哦，对不对？困难都还在，对不对？那你只知道上帝说什么，然后你就去看这些神使你怎么样经历，知道吧？上帝没有跟他讲你将来要逃到埃及哦，有没有跟他讲？没有，上帝没跟他讲。有些上帝会讲，有些上帝不讲，对不对？ 那神没有跟他讲，所以24节，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好，起来，醒了起来。好，这个通常是 讲有信心的人的做法。好，有信心的人做法，因为创世纪里面也是这样，亚伯拉罕神跟他显现，对不对？那第二天清早，亚伯拉罕起来，醒来，起来就带着以撒怎样，就走了，对不对？所以醒的跟起来，一般我们醒的跟起来就代表一个人他愿意走一个什么信心的路。上帝你这样说好，那我就听你的，照你的意思走。好，那然后等他生了一个儿子，然后照古见血投胎的儿子，因为约瑟跟玛利亚后来又生了好几个。好，所以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刚才从这一段里面一方面看耶稣，但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就是约瑟，约瑟上帝选中他，原因他是一个对神愿意听从神的人，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从他身上看哪一个人跟上帝可以走在一起，知道吧？可以走在一起，上帝要做的事可以告诉他，他可以照着上帝要做的事做，就是约瑟。那这当中另外一个没有讲的是玛利亚，玛利亚，那玛利亚我们等到路加福音会再讲。玛利亚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与神同行的意思就是上帝说我要做这个事，那个人说好，那上帝说好，我们一起做。其实是外显的是我们在做，实际的是上帝跟我们怎样一起做。所以读福音书的时候一直要有这个观念，我们基督徒也要有这个观念，就是不是我们一个人在面对，是基督在我们里面跟我们一同什么面对，一同面对，我们是被选中的那一个器皿，那一个器皿来彰显上帝要做的工。好，然后这边 也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一个人常常人会问说一个小孩子什么时候有灵，其实圣经的意思就是一个人 会受孕，就是因为那是也是一个灵的什么作为，所以这一节也告诉我们也是一个灵的作为，对不对？一个灵的作为。好，那约瑟呢刚好有四个梦，跟以前的那个老约瑟也是一样，这里讲一个，然后第二章13节又梦一次，第二章19节又梦一次，第二章22节又梦一次，所以他也是四个梦，跟他的祖先不是跟他祖先，跟以前那个创世纪的约瑟也一样， 做四个，也是做了四个梦。好，第一章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所以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是看出来的，还是玛利亚跟他？
听起来像是当时知道。
当时知道。
对，可是那他明明的羞辱他，跟本来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做给你是程度上有差，因为那个通常是舆论压死。
通常是这样，这个事情，这种事情传得非常快，对不对？然后传到约瑟那里，大家都在等什么？看好戏，就看你约瑟家会怎样，对不对？是不是？世人都是这样啊。虽然不是你的事，可是还是怎样？然后你亲戚也在看啊。人，你讲舆论最主要还是有亲戚嘛。那你，然后我们再想象过去的年代的住的情况就更不得了，因为都是什么？亲戚都怎样住在一起，这李家庄这王家庄有没有都住在一起，然后整个村庄的人都在看你约瑟家要怎么处理这个事，古代的人真的不得了，现在也是一样，我以前的人是更可怕，就是所以约瑟知道了，那怎么办，风声都传过来了，也挡不住了，对不对？然后但是他不知道他是从圣灵怀孕，他只知道玛利亚肚子大了， 好，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就看到哈，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很要紧的，就是记得啊，有一些人，只要你有信心，那么啊，上帝选召这些人跟他一起做工。啊，那每一个人，神选召这个人来做神的工，都有他的使命，哦，不是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不是，神按着他自己的意思选召人，在那个时间点做这些事。那我们也从当中做一个学习之道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发生啊。我们属神的人，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不知道，也不一定要知道，就交给神，因为很多事情很难去问为什么。那我们如果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才是重要的。那这个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主是谁？主就跟我们同在的，要记得，他没有离开我们，他就要跟我们同在。所以以后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就会讲这个观念：人喜欢一个看得见的神，那是上帝要做一个住在我们里面的神。看得见的神我们很喜欢，知道吧？如果今天上帝就在旁，耶稣在旁边看得见，很好。你跟主说：“主啊，我缺什么，马上有，因为他看得见。”人喜欢这种神，那神不要。上耶稣不做这种，因为做这样的，我们的生命不会长，我们也没有他的生命。他要的是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内住的神。神不要做一个外显的神，要做一个内住的神。所以外显的神一直看着我们，我们不敢犯罪，这种生命是没用的。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从里面就不犯罪的人。好，所以 这段话就已经告诉我，以马内利来做王，哦，不是那外显的王。以马内利如果来做王的话，他是住在我们心中做王，哦，他做我们的主，是在我们心中做主，哦，神的国临到我们，不是外在的，是怎样，里面的、哦，好，那我们来读第二章。好，来读第二章，我们 先把它读完，讲到多少没关系，先读第二章。好，
第二章，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伯大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与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
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人。”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突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大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不是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 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先孕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
西律见自己被古时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四境所有的男孩，叫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把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西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西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
好，那么马太因为是要告诉犹太人说耶稣就是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所以他就会把那个圣经里面应验的经文比照出来。好，那第二章我们看到时间呢，在叙利王的时候，这个叙利王呢，从历史上记载呢，他就是大希律，他在位的时间呢是主前的47年到第四年，到主前第四年。所以我们一般讲耶稣应当是在主前的第四年那附近生的。然后耶稣生在伯利恒，那有几个博士，我们一般演戏演三个，演三个是因为只有三样礼物，所以一人怎样带一样，但是圣经没有讲三个，圣经说几个，知道吧？几个，所以我们人很容易要不然你找三个小孩演戏，那一个拿黄金，一个拿乳像，一个拿摩押，第四个就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所以我们很容易印象，就那博士的意思就是那个星象家，观星象的。那以前的人呢，在汉朝以前的人，我们知道中国人在汉朝以前，如果一个人要当谋士的话，要上知什么天文，下知地理，对不对？天文就是看星象，看星象，看星象除了看哪边有什么样的就是你以前的消息传得很慢嘛，对不对？那你怎么知道1000公里以外发生什么事，或3000里以外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看什么？看星象，很特别哈，很特别。他们可以看星象，然后就知道说那边大概会发生什么事，但时间不是那么准，但是很奇特，他们就会去看星象，然后看看天空的星有什么变化，然后看星跟星的相对位置。所以中国在很古老的时候就开始皇帝最喜欢最重要的就是星象家。所以那个第一个到中国宣教的，他知道星象图嘛，对不对？利玛窦这些人知道天文，所以皇帝会为什么会重用他？因为皇帝很想知道，皇帝认为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要出来做皇帝的话，天上一定会怎样，先有他的心，对不对？他不会马上变成30岁啊，他只要先有那个心开始，所以他们会去看星象。所以你读三国演义才知道他们以前为什么看星象。那现在的人当然知道天空的星呢，绝大部分都对我们来说是固定的，只是随着地球在转它会调位置而已，对不对？可是呢还是会有一些星会突然之间会跑出来，然后没有。然后呢，他们从东方，第一个东方是指是地方，从东边来。然后第二个，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第二个东方应该指时间，也可以指地方。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那这个星呢有人去查过 中国当时在汉朝汉景让汉朝的时候啊，也差不多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啊，他们看到西方出现景星，景星景哈，一个王，一个景美的景，叫景星哈，啊，有这个记载，景星出在西方，景星就王者之星，这是在考古学家里，不是考古，就历史上有记载，所以有一些人说，哎，这些人是不是从中国去的？那也不一定，因为中国看到景星，那其他地方的人也会看到什么？景星，景星就王者之星，哎，这是很奇特的，啊？不是景美的景，景美女中的景，那旁边一个王，玉字旁，叫景星，好，所以这蛮有意思的。这个在历史上蛮有意思的，所以他们就讲，他们几个星象家呢，啊，从在东方看到有这个星，然后呢，根据他们的判断，哦，这个星是来做犹太人的王，这也蛮特别的，哦，他不知道这个星出现，他知道这个星代表什么，哦，然后呢，这几个星象家就带礼物来见他。那么这个也有意思，因为以前的星象家通常是什么？国王养的，对不对？哦，因为要不然你一般人哪有钱去养星象家，然后他要带黄金乳香墨药，这些都贵重的礼物，所以我的猜测是他应该是在可能巴比伦这附近或那一带的，然后知道将来有一个王，你知道以前巴比伦可以一直打到埃及，对不对？埃及也可以一直这样打过来，所以他们这些做皇帝的都会很在意到底他未来的敌人在哪里，所以他就看到这个星就特来拜他，好了，然后呢从后面看来两岁以下的都杀了，知道吧？两岁以下多杀，大概以色列人的算法，出生就算一岁，知道吧？还跟我们一样，出生算一岁，所以两岁的话就虚岁，两岁以下都怎样被杀？所以大概这些人大概在一年多前，或一年前看到这个星，然后准备好了以后就出发，对不对？再走几个月来怎样？来到这个啊耶路撒冷，这样了解哈，哦，好，所以他们看到这个星，然后研判这个星啊是犹太人的王，哦，降生了，然后呢他们研判之后呢啊觉得应当来送礼物，好，哦，所以这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就带着礼物来，好，哦。然后来了，就来到耶路撒冷啊！既然是王，所以他们就到耶路撒冷去找，啊，到耶路撒冷去找。那么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大事，因为你从外地来的三个看起来啊有学问的人，对不对？然后来到耶路撒冷城，就说要见你们的将来的王。那这种事情在古代就怎样？满城就突然之间就没有新闻，这个就最大的新闻，知道吗？大家就一开始讲，然后西律王听见了心里不安，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你看蛮特别，人怕什么？怕动乱啊，因为有王来，那原来的王要怎么办？所以人很怕这个事情，所以大家都不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那西律王一想，他这西律王是以东人，所以他们跟祭司的关系很好，因为他是靠祭司来管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个西律王呢就找了祭司长，这是户数，因为在以东西律做王的时候啊，本来大祭司是一任一任接的，那西律王为了展现他的权势，他就找他喜欢的人来当什么 大祭司，所以就有几个大祭司长，就是做祭司长。然后民间的文士也来，然后他就问他，那么基督当生在何处？基督他们很知道弥赛亚要生在哪里，那么他们就回答伯利恒。因为什么？因为弥迦书上写的，对不对？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从你们那里出来，要牧养我民以色列。这个是写在什么？先知弥迦书上的一段很有名的话，所以我们啊圣诞节都会用，对不对？好，我们这是在弥迦书5:2，然后他没有用完，他说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掌权的，亘古从太初就有。那所以他们就把这句话就浓缩了一下，知道吧？那么呢，他要再掌权，以色列会归到以色列，其余的弟兄会归到以色列的那里。好，这是5:2-3讲的话。所以这个这些祭司长、这些大祭司、这些文士都知道圣经写什么。如果要找基督，要去哪里找？伯利恒，伯利恒。然后呢，所以希律就把这几个博士找来。这希律也蛮用心的，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看到没有？你看，他要先问时间点，知道吧？时间点，你们是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星？其实他心中已经想好了，想好要把这些孩子都怎样杀了，什么时候出现？第二个，然后就说是在伯利恒，你就去那边，然后你们去找那个孩子，找到了就来报告我，我也好去怎样？这是假话，我也好去杀他才是真话。然后呢，这几个博士就听王的话就去，然后他们一走了以后，那个心就开始动了。其实耶路撒冷到伯利恒不是很远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表示那个心动的蛮什么，蛮明显的，很有意思哦。如果心要动的蛮明显，心就要靠得蛮近的。如果很远，你要动的话就看不清楚，所以很有意思，那个心就动了，然后就直一直动，所以他们就知道跟对了。就你到伯利恒，你还要问啊，你也不知道哪一个人哪一个小孩才是啊，所以那个心就走到孩子的地方停了，哇，他们就非常高兴，这就很特别。然后就进那个房子，然后看到小孩子跟玛利亚。所以耶稣这个时候应当有多少？一岁多，应该是一岁多。因为从要不然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从怀孕开始，一种是生开始，一般是生开始，应该有一岁多。然后呢，拜那个孩子，然后就宝盒拿出来，把黄金、乳香跟末药为礼物献给他。这三个也是当时最贵重的啊，献给王的礼物，献给王的礼物。然后呢，但有些人就会讲黄金代表什么，乳香代表什么，末药代表什么。那这个从外邦过来的，一般还是讲这些就是献给王的贵重礼物。然后呢，那博士呢，见到这个孩子啦，那么也有这个星星带领，所以表示没有错啦，就是这一位，对不对？那么他们想去跟王讲，但是呢梦中还被指示主旁边有打点，知道吧？所以我们认他翻译圣经的认为还是被 主的使者指示的，所以他就不跟希律讲，跑掉了。好了，那么他们离开以后呢，约瑟就做梦了，主的使者就跟约瑟说赶快逃走，带着小孩逃吧，逃到埃及去。所以以前的人也蛮有意思的，想去哪里都可以。
李哥，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这几位博士见到耶稣的时候就不应该是在马槽里面，因为都已经大了，他们早就离开那个。
但我们演戏还是要这样演啊。 因为要把它放在一起演。
那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就是报完户口之后就没有回自己家乡？
因为照古代人的话，照道理，他们原来的家是在伯利恒，所以应当还是有一些关联的。对，只是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亲戚没有接待他，只是我们不太晓得。所以他们在做梦，梦了以后，使者跟他说：“你去。”然后啊，虚力会除灭他。所以你看十四节，夜间就走了，知道吧？啊，赶快起来，夜间就走了。你看这个约瑟呢，连夜就逃命了，知道吧？然后就去埃及，好，就应验了主所说的话，就是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是何西阿书写的。何西阿书写的这一句话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句话跟我们基督徒啊，跟你蛮有关系的。这一句话原来是讲啊，神在以色列人当年在埃及的时候被神召出来，啊，对不对？你看这一句话，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先知耶和华招呼他们，他们耶和华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要记得，这个就代表什么？代表神原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对不对？可是他们人离开埃及，心没有离开埃及。要记得，心没有离开，心没有离开。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说，啊，神差摩西把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带出来，啊，这只是一个预表，但是人没有办法带出来，人仍然在什么罪里面，啊，在罪里面，在世界的捆绑当中，所以这里才是真正的出埃及。真正的出埃及是将来耶稣从埃及怎样出来。那就预表了在基督里的人才能够真正从埃及怎样出来。所以这就是圣经的预表，做耶稣来做预表的一个特别的地方。从人看是神差摩西到埃及，对不对？把以色列人真的带出埃及，这是外表看得见的事实。但是属灵的事实却是没这回事。因为以色列人被带出埃及，心还在什么？埃及。这是旧约就讲，对不对？你们四十年在旷野，根本不是敬拜我，这是神讲的话，对不对？好，所以人外表被带出埃及，人的心还留在什么？埃及。人还是在罪的捆绑。人真正的出埃及是耶稣出埃及。那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只能在基督里才能真正的怎样出埃及。好，所以这以前我跟你们讲过这个观念，在讲旧约的时候我讲这个观念。所以旧约就是影子，就是属灵的影子，知道吧？外在的影子我们是献一个看得见的祭，对不对？可是要有内在的影子，内在的实际。所以外在的影子，比如说以色列人献燔祭，对不对？燔祭就是什么？就把动物抓来，牛羊来，然后把血流出来以后，用血去洁净那个祭坛，对不对？然后再把牛羊杀的切筷子摆在坛上面，怎样烧掉？这个代表说我们啊，在基督里罪得赦免，完全的献上。所以实际是什么？实际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做什么？活祭。好，所以有些人说，哎呀，这个何西阿书讲的跟这一段话不一样。其实你从字面看是不一样，字面是讲以色列人出埃及，字面是没有错，但是在属灵的意义上却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出埃及。这我跟你们交通过，人出埃及，心没有出埃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真正信的人，你要真正信是在基督里，你要不然就会变成以色列人。只有外在信，那人没有出埃及。 这里然后十六节到十八节又来一个应验。那么西利呢一看，西利当然很关心这件事啊，对不对？本来他 等着这些博士去跟他报通风报信，那没有发现，哎，既然这等了发现时间差不多了，这博士怎么跑掉了，人家也会告诉他，所以他就知道这件事情一定是真的，一定是真的，所以他就把伯利恒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问的星出现的时候，两岁以内的都怎样杀了。所以耶稣来不是带来和平，带来很大的纷争，所以你可以看到把人的心的诡诈，人的心的那些败坏都显明。那我先知就讲了，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拉玛拉结这些都是原来这个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话。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五节的话，十五节的话，三十一章十五节的话，那么呢，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拉玛是拉结的坟墓，知道吧？我们以前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拉玛是拉结坟墓的地方，所以他就用拉玛跟拉结哭他的儿子，那么来讲到，来讲到啊，所以这里就讲到在应许之前会发生的事。耶和华说，你们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为你们所做之功必有赏赐。所以这里就要讲到这些人都是因为因为 这个基督的降临然后被杀的，知道吧？所以从人看是一个嚎啕痛哭的声音，但是从神的赏赐来看，不要哀哭，因为这事是出于神，出于神。所以耶利米在这里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些事是出于神，由神会负责。那么今天我们再回过头看一下这一段话，一方面在讲耶稣，一方面在讲属神的人跟那些不属神的人。那不属神的人里面，我们不是看叙利王，因为叙利王本来就是一个世界的做法，对不对？有人威胁他的王位，所以他就要做这个事。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种人，就是祭司长跟文士。祭司长跟文士这一批人呢，照道理他们应当比叙利王更加要在意弥赛亚在何处，对不对？可是他们不来找。所以这一段话就在表明，就是以色列人他祭司长跟文士都在教导人说弥赛亚要来，是不是？可是他们自己却怎样，不在意他来。简单的讲就是这样，他告诉人弥赛亚要来，弥赛亚要来，可是呢当有人说弥赛亚的心已经看到，他们在不在意？不在意。这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很要紧的学习，当我们跟人家讲耶稣会再来，因为会有审判，那我们自己的生活就要像有审判，也会有审判的样子。如果我们觉得耶稣再来一定是什么审判的日子，对不对？因为整个新约都会告诉我，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主说我来了，你们要预备好，对不对？要预备好。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在属灵的教训，就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啊，当我们知道我们有主生命的人，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盼望主再来，那我们就要做一个什么有预备的人。我们要预备见主，要预备见我们的主，我们就要做一个预备的人。不是有知识哦，祭司长文士都有知识，可是他们没有预备，他们没有真正的预备自己去见那个要来的弥赛亚。但东方的博士 导士很有心去预备，那神就让他们见到，对不对？所以从这段话里，这一段里记载里面，前面我们讲约瑟是一个属神的人，合神心意的人。那另外我们就看到，上帝可以用约瑟，可是这些祭司长跟文士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信的，在人的眼中他们很懂圣经，可是在上帝的眼中不属上帝，讲明的就是不属上帝。所以这给我们一个 很要紧的一个提醒，一个人啊，对神的认知不是用他的知识去做判定，是他的信心，他到底信不信上帝的话，要愿不愿意去跟随去寻求。那么在这边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啊，连那个外邦的星象家，这些博士想要认识耶稣神，他们肯寻求，那圣经的意思，寻找的一定怎样寻见，这是神的恩典，知道吧？人不一定从圣经里面去寻找神，但是他们如果愿意去寻找，最后回到圣经去认识神，还是回到圣经。所以愿意寻找的人，总可以神让他们回到圣经来怎样认识神，认识神，这也是我们要记得的。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属神的人啊，都在神的手中，或被神引导，或不幸被杀，都在哪里？神的手中。我刚才翻耶利米书就要让大家知道，有些人说啊，那些孩子被杀就很可怜了，那是属神的事，知道吧？是属神的事，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些孩子难过，因为他说不要为他们哭泣，不要难过，因为这是出于神。好，这些都是我们从这段话里面啊，我们可以去思想的。好，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那就回到刚刚我就提到一开始提到讲祷告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麻麻痹痹的感觉？就是不管事情多糟、多大的打击或多好的事，那就是一个麻麻痹痹，反正神的手中就是如此。
通常不会这样，我们会有心中有思念有欢腾，然后在思念欢腾当中，因着信心回到那个平静。那因为我们还是要去面对，
是啊，
对，但是我们是在平静中或安稳中，或者是有盼望中去面对。
那即使是没有什么外在的说怎样啊，多感谢啊，多谢谢神怎么样照顾，当然好太多算了，
都算。但是比如说你如果是约瑟，你到现在还是不能，也不知道怎么感谢神了、啊。你让我娶过她，我也娶了，对不对？然后生了孩子，然后呢就开始逃命了，连家都回不得啊，他怎么感谢？
不，那是大时代的事，是针对他家。
啊，不是，我是说，只是他要逃命啊，然后他可能跑到埃及，人家就说，人家就会传来啊，你们走掉以后，那些孩子都被杀了，对不对？所以他。如果从约瑟的立场，你要让他说感谢主，要也是可以，但是不太好感谢。所以我要表达的是，信心的路上常常是这样，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看明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是一个历程，还没有到看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相信总会有看明的时候。所以我一开始有跟大家讲，信心的路常常是我们都知道难处，然后我们就在这难处一直面对，一直面对，一直面对，对不对？那到有一天我们才会怎样看明白，知道吗？所以还没有看明白之前，我们就还是一直什么，一直在难处中去面对嘛。好，那我们可以，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开始来读马太福音。主啊，知道你的降生啊，早就记在册子上。但整个的历程却有许多属灵人在当中的参与，世界也在当中，我们也知道这有许多的经历，许多的难处，但总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些来知道一切都是你在当中 啊运行，也在当中选召人，也在当中啊有人与你同行的。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再度的感恩，因为你是跟我们同在的主，你是那一位拯救我们的救主，你是那一位为我们预备而降生的主，你也是在当中赐予我们生命的主。本着恩，我们就欢欢喜喜的跟随，求你的保守眷顾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